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今天啊是忆苦期的第一个主日，在忆苦期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能够来到殿中来敬拜他，来思想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一起思想我们熟悉的真理，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福音。所以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九节以起印的方式读到31节。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九节以起印的方式读到31节。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这一切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里有毁舌的毒气，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他也做外邦人的神。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我们再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着父上帝对我们的宽容忍耐，借着他的一切恩慈，你自己到世上来，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也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知道我们有那永生的真实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成就的恩在我们身上。今日我们在读这段话语，求你圣灵的引导和开启，使我们再度的从你的话语当中来明白你所做成的救恩，也明白我们是何等样蒙福的人，好叫我们欢欢喜喜的跟随。听我们的祷告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读罗马书讲到福音，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知道福音它本身是一个荣耀的，是神的义要在当中显明。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每一个愿意信他的，叫信的人都得以称义。我们知道这一个上帝要赐给人的，上帝要做成的福音，但是呢，很要紧的是人要得着这个福音，人要得着这一个在上帝面前的称义，这个部分呢，啊，是要人自己心甘情愿的。 如果人不肯自己心甘情愿的话，那么呢啊，这样的一个救恩人是得不着的。那么人怎么样可以心甘情愿的来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来领受这个福音呢？所以在人啊想要来走一个对的路的时候，或者想要在当中得着一个啊人认为这样才是对的时候，那么呢用圣经的话来讲，如果一个人想要在上帝面前说，上帝，我在你的审判台前，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是一个公义的人，我是一个圣洁的人，如果人想要在上帝面前表明说我是这样的人，人的常常的想法就是说我努力去做，甚至有人认为说我已经尽心了。你努力去做，你也已经尽心了，从人的角度上，上帝你就不应该定我的罪，因为我已经把我最好的都摆上了。这是人的想法，人没有想到上帝要不要。就在我们夫妻关系里面，或者亲子关系里面，或者我们跟我们所爱的家人也是一样，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认为很委屈。为什么很委屈？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尽心了，我们用尽了，我们用尽了我们的心力，我们都尽心了，那为什么对方还不接纳，还不体谅，还不谅解，还不接受？所以有很多的事情不一定代表我们努力尽心了，那就是那对方就会接受的。因为我们人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努力多少，或者是我们尽心多少可以解决的。我再说一次，我们人的问题不是我们努力多少、尽心多少、用心多少、靠我们自己的本事行多少而可以解决的。如果我们人的问题靠着人自己的努力、用心、想尽各样的办法可以解决的话，耶稣基督就不用到世上来。所以上帝为什么要宽容忍耐？因为他要人知道，人靠着自己的努力，无论你有多大的智慧、聪明，用尽各样的方法，是回不到在上帝面前那一个义的位置，就是一个对的位置上。所以为什么上帝要选召以色列人，以这个民族来做一个全人类的代表，好叫全人类都知道，即便我选召一个民族，即便我把当做的告诉他们，即便我不断的带领他们、管教他们，使用一切的大能力的作为在他们身上，我相信我们读旧约圣经的人看得到这些，对不对？上帝怎么样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怎么样带领他们在旷野？怎么样使他们进入迦南地得胜？怎么样容忍？怎么样忍耐他们在士师时代的悖逆？怎么样忍耐他们在列王时期的悖逆？上帝怎么样管教他们？怎么样把他们又带回来？有用吗？其实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件要命的事实，我用要命，就是因为我们人一直不认为我做不到，一直认为我可以。但是上帝怎么会怎么样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能靠他？所以在上帝面前，我们要跟上帝说，上帝，我在你面前我是对的。一个是我自己做主，我努力来做，我尽我这力量去做。上帝要让我们看见这是不可能的事。一个人要回到上帝面前说我是对的，是上帝自己做。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这个部分。保罗前面讲到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为什么我刚才一直强调不可能做不到，这是一个要命的事实。因为我们人不单单是会有犯罪的能力，有很多的罪行， 前面讲到人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保罗都是讲罪行的，用罪行来论罪。你这个论断人的人，你自己所行的怎么样呢？是不是跟别人一样？你这个知道律法的犹太人，你自己所行的是怎么样？是不是也跟没有律法的人差不了太远？保罗说，我们被定罪是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被定罪，他先论述的是用人所行的来论人的罪。这个行不单单包括外面做出来，也包括里面的思念。所以我们是会犯罪的，我们是有罪行的事实告诉我们是有罪的人，但是这还不是真正的严重的部分。接下来圣经的部分会一直带出一个事实，我们会犯罪，因为我们的本质就是罪。我们会犯罪，因为我们的人的本质，我在说人的本质就是罪，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今天讲了一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的神的荣耀。亏缺这个字是现在进行式，就我们一直在亏欠上帝的荣耀。我们的人的本质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如果人的本质是这样的生命的状态，那么是真实这样吗？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一个少年人的官来到他面前说，良善的夫子。那么当他一说良善的夫子的时候，耶稣回答他一句话，他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良善。意思是什么？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在上帝面前说他是什么对的，他是良善的，没有。更何况我们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就已经得罪了神。所以人是有一个罪的生命的本质，在罪的诠释底下，这个论点保罗会一直讲到第七章。那么我们今天回到这个经文上来看，如果世人都是罪人，就是第一个要讲的，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为罪人预备的。因信称义的福音要为谁预备？为那些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所预备的。所以保罗前面花了很长的经文就在论述一个重点，他第九节开始到第二十一节，他一开始说我们有没有比他们强，我们是谁？我们是指跟他一样的认识上帝的人，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比其他这些人强？没有。我们跟他们来说，我们跟他们一样，他们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我们都是在罪之下。所以保罗接下来引用了整个旧约里面用这个叫做串珠式的方式来表明，以下的这些经文到第十八节框起来的这一段话是旧约里面很多处的经文，保罗把它串在一起。这是当时以色列人文士常用解释圣经的方式，就是这个论点，这里这样说，这里这样说，这里这样说，把它放在一起，让我们看明。这一段话让我们看明是什么？旧约证实了一个事实，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认识上帝，真正的寻求上帝，意思说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人的时候，找不着一个上帝可以用的，都远离神，都败坏，都过着没有良善的生活。那么保罗说用人的说话就可以知道，人的话喉咙像敞开的坟墓，人的话常常会有一些诡诈，人的话常常出来的是伤害人的，人的所行的在这世上我们看不到平安，看不到平安，我们看到的世人眼中并不怕神。保罗用一连串的话，就是我刚才跟弟兄姐妹交通的，上帝用旧约带了以色列人，就是要证实这个事实，就是人在上帝的眼中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保罗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这些话不是从不认识神的人引出来的话， 这些话是从认识上帝的犹太人引出来的话。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我再说一次，不是不认识神的人哦，认识上帝的人，知道跟上帝怎么样献祭敬拜祷告的犹太人，那么这些话是对这一群人讲的。保罗用这一群来代表说，我们即便像犹太人一样，有上帝的律法，有上帝的话，有上帝吩咐我们一切当做的，可是在上帝给我们的评语当中，我们仍然是一群什么？不认识上帝的人，不信上帝的人。所以保罗用这个方式来告诉普世的人说，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上帝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人会有很多理由跟上帝辩，上帝就选一个民族，花了2000年的时间，好像我们做实验一样，选了一个民族，用了2000年的实验，证实一件事实，就是人是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回到因信称义的，要不然我们人的心中的想法是，你告诉我怎么做，然后我就去做，你告诉我怎么行，然后我就去行。那我再说，上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是行不出来的。我们不可能做到的，这不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所以因信称义的福音最要紧的是要为罪人来预备。所以人人都被定罪，凡有血气的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那么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又盼望可以得着生命的时候，那我们只有回到生命的主面前，只有回到生命的主面前。所以主耶稣讲的，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他来本是呼召罪人，不是召义人。除了人自己知道是一个病人，是一个罪人，需要上帝的救恩，愿意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否则上帝很难把他的恩典给我们。因为心门我们要自己开启，主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有些时候我在想，上帝啊，不用叩门，你就直接闯进来吧。可上帝就不肯闯进来，他就说，我在门外怎样叩门。谁要开门？要我们自己看。这是上帝对我们人一开始他就决定这样尊重，没有这一份尊重，我们就不提能够体会爱有多大。因为有这一份尊重，照我们的主尊重我们到一个地步，不越过我们的主权来开这个心门，把这个开心门的主权交给了我们自己。但是他要忍耐，他要宽容，他要在当中受苦。所以怎么受苦呢？所以接下来就要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上帝计划好，是神对全人类的一个计划。当人在最终的时候，上帝不是不知道，上帝选召以色列人，他仍然知道这一群人是没有办法靠着律法来得救的，但是他仍然这样做的。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让人知道说，我们真真实实是完完全全的罪人，我们需要上帝的救恩。所以3章21节开始他就讲，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但如今，那前面叫做原来，所以原来写在第一章的18节，原来神的愤怒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现在呢，3章21节，但如今，但如今，有时候先前 我们是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但是现在呢，救恩已经到了，救恩已经到了，我们是可以被拯救，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所以保罗称他这是一个恩典的日子，这一个神悦纳人的时候，这是一个拯救的日子。原来我们在定罪当中是死的，现在不是，是现在上帝要给我们活的。所以神的义要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信得以称义。称义这个意思我先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称义对当时代的人来说，这个字很容易懂，因为这个字是法庭上的用语，就是当有人告你的时候，你就变成被告，所以你是被告，你就被带到法官的面前，那么经过了一个辩论，了解事实等等之后，法官宣告说你虽然是被告，但是你没有罪，那叫做什么？称义。所以我们是一个罪人，被带到上帝的审判台前，本来我们是被定罪的，现在上帝说什么？你没有罪，这个叫做什么？称义。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用词。所以我们基督徒被称义，那么我们常常会问下一个问题，那我现在被称义的，我只是称呼上的义人，还是实质上的义人？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称呼上的义人，而不是实质上的义人，那么呢，啊，这样子我们仍然活在一个不确定当中。我们基督徒是真真实实被称义的人，是真正的义人，真正的义人，真正的义人。为什么我们是真正的义人？因为我们被称义，跟上帝立的新约以后，我们是在这个关系上的义人。好，我用一个例子做解释。当有一对年轻的男女，他们彼此相爱，父母也同意，大家都欢喜，他们愿意到上帝面前成为夫妻的时候，那么他们从结婚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是什么？在关系上他们就是怎样？夫妻，对不对？是只是称呼上吗？不是，是实际他们就是一个是丈夫，一个是什么？妻子。那个这个被称作丈夫的人，是不是代表他就是一个好丈夫？不一定。这个被称作妻子的人，是不是代表他就是一个好妻子？也不一定，对不对？所以我们被称义，这个是在关系上，上帝认定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对的，我们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是没有罪的，所以是上帝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知道，我已经有这一个身份跟地位，在上帝面前是一个义人。我们要先确定自己是这个位置，因为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活出下面真正义的生命。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结婚的时候，他成为一个丈夫的时候，他跟他太太说，等我做好了我才是你的丈夫，我做不好就不算，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他每一个时刻都是你的丈夫，做好也是，做不好怎样也是，这叫关系上。关系上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关系上，关系上。所以我们要先认明，我们因信，我们就在上帝的面前，不分犹太人，不分所有的人，都加给一切相信的，没有分别，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所以神的义这里讲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也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以外显明出来，表明的就是说，神的义不是借着律法得的。用旧约来证实，神的义不是因为人能够靠着律行律法来得着，这叫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可是神的义又有律法跟先知作证，意思是什么？律法跟先知都证实的一件事情， 就是人只能靠信来称义。律法的目的是帮助人知道说，我们跟上帝要维持一个对的关系，然后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先知在讲什么？先知一直在责备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不信。如果我们读先知书的话，先知一直在告诉以色列人说，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上帝最后只能派他的那一个仆人来，借着那一个仆人来拯救以色列人，拯救所有的人。所以福音有律法跟先知为证。所以因信称义的福音是神的一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耶稣来，这是上帝的计划，为的就是向我们每一个人来显明上帝对人救赎的恩典。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刚才我跟弟兄姐妹交通，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就是我们有罪的本质、罪的本性，所以我们都一直在那个亏缺上帝的荣耀当中。我们先前知道人是最后受造的，受造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意思就是说人有从神那里得的一份荣耀，人在人的生命当中应当彰显人的荣耀、神的荣耀。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男人是神的荣耀，人应当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应当在道德上彰显神的荣耀，灵性上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在情感各方面应当彰显上帝的荣耀。但是很可惜的，我们是一个罪人，在这一切事情上我们都亏缺的，亏缺就是达不到，缺乏、亏欠，我们都达不到上帝在我们身上我们当给的、当彰显的。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就可以白白的称义。这一点我不用再说，弟兄姐妹知道，白白的称义表明这一个恩典，这个才是恩典，不是我们做任何的功可以得来的。那么后面我要再跟弟兄姐妹讲另外一个要紧的观念，因信称义的福音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做成的，也就是下面讲的挽回祭。挽回祭，因信称义的福音是挽回祭，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做成的。这一点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非常的要紧。为什么要用挽回祭？挽回祭这个祭的名称在旧约的几个祭里面没有这个名称，这个字原来跟施恩座是一样的，但是翻成挽回祭是对的。挽回什么？因为挽回祭的意思就挽回神的愤怒，挽回神的愤怒。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挽回祭是把上帝的愤怒挽回。因为上帝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因为上帝是烈火，上帝是祭邪的神，上帝是全然圣洁的，也是公义的，得罪上帝的一定要为他所对上帝的抵挡要付出那一个代价的。如果人犯罪了，人犯罪了，神说你不可以吃，吃了日子必定死。常常有些人会问我，如果亚当夏娃当时跟上帝认错呢，还要不要死？还要不要死？我们人呐，在想到罪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这个观念，我们先从世上的观念讲。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到了超商啊，偷了300块钱的东西，对不对？后来人家抓到他了，他妈妈说对不起，这300块我赔你。请问他妈妈赔了300块的事情是不是就结束了？没有结束。为什么？因为补赎之后还有罪罚，对不对？法律说不，这个事情要判刑3个月，对不对？ 罪有些可以补赎，但是无论怎样补赎都补不回来，因为它是一个过经历当中的事实。有一些人说他杀人了，他说那我的命偿还给他，那我在想，你的命可以偿还给那个被你杀的人吗？可以吗？人家损失的是一个被你杀的人，对不对？说不定是人家的孩子，是不是？你可以代替他当人家的孩子吗？你可以代替他当人家的那个身份地位吗？不可能的。罪不单单是补赎，罪很要紧的。圣经告诉我们，在人的法律上有罪的罚则，对不对？这个人犯这个罪要关几年，这叫罚则，是不是？那在圣经呢，在上帝面前呢，罪带出来的是什么？罪带出来的是咒诅。罪带出来的是咒诅。神跟亚当说你做了这个事，所以地呢受了咒诅，地受了咒诅，对不对？对你能说什么？你生产要怎样？要受苦，这是咒诅。人得罪上帝，我再强调这一点，不要以为你补赎了就好，补赎不好，不单补赎，你还要承受那个咒诅。所以你把这两个观念加在一起，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就明白什么叫挽回祭。挽回祭是什么？挽回神的愤怒，让神原来咒诅人的，那么可以转成上帝不咒诅人。所以耶稣一定要被挂在木头上，因为旧约告诉我们，挂在木头上是怎样被咒诅的。所以耶稣基督要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使他成为被咒诅的。所以以赛亚书53章讲得很清楚，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都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都得医治。那么后面讲，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什么身上。好，这一段话我特别要讲，挽回祭，这是我们救赎真理里面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常常有些人认为说，为什么耶稣可以代替？因为耶稣是以没有罪的承接这个咒诅，代替我们成为有罪的，叫承接这个咒诅。任何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本来就在咒诅底下，唯有这一个没有罪的成为咒诅。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讲到救恩的时候，是他替罪受罚，替我们的罪，代替我们被上帝刑罚。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念的话，我们就不明白因信称义的恩典，是他替我们的罪受我们的罚。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观念，我们不会饶恕人。我用这个做例子，耶稣告诉人，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为什么？因为天父说，我已经让我儿子替你受罚了，你为什么还不饶恕人？我已经让我儿子为你受罪而死，你为什么不饶恕人？所以如果不明白替罪受罚，我们有很多真理的部分我们走不下去，信不下去。唯有我们真真实实的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替罪受罚，为我们受了咒诅，我们在看真理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这样回应上帝是理所当然的，要不然我们不会认为理所当然。现在的很多新派错就错在这一点，很多新派说耶稣上十字架只是一个榜样，只是一个爱，是他是爱，但是他不是一个榜样，因为我们都做不来。 有些新派的讲说，耶稣为我们站在上面，是为了胜魔鬼的权势，是他是胜过魔鬼的权势，但更要紧的重点不在那里，他在那里是为我们的罪而受罚，是替我们的罪成为一个挽回祭，成为一个祭，祭要有祭物，祭要有祭司，祭要有祭坛。所以十字架，耶稣基督自己成为那个祭司，自己成为祭物，自己走上这一个祭坛。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因信称义。为什么会被许多人看成啊，我信了，可是我们不明白那个我信了里面的实质内容是什么，那就很可惜了。当我们说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应当是何等的感恩，当我们说我们信了，我们当时觉得何等的不配，当我们说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应当知道说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我们说我们信的时候，我们的眼目有没有看见原来在十字架上的应当是我，却有耶稣基督为我被挂在上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真正的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爱身边的人，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爱身边的人。唯有真的认识的这一个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恩慈、宽容跟忍耐，我们才知道上帝是何等信实的上帝。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被称义的人将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一定站立得住。我在跟弟兄姐妹讲这个观念，你到上帝面前，将来上帝审判你审判我的时候，你跟上帝说，上帝我没有罪，是因为我们行得好吗？是因为我们都尽力了吗？上帝不看这个，上帝看的是什么？看的是那一个为我们替罪而死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什么样的代价？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付的代价。所以上帝做成了这一切，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信是什么。所以保罗接下来讲的，我们就要用信来回应上帝，信来回应上帝。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谈因信称义的福音，我盼望弟兄姐妹知道称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先从关系上讲，然后后面会讲到生命的部分。我们先认定，弟兄姐妹，当你因信上帝说你是义人，你就要知道你实质是义人。因为在关系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已经是跟他立约的人。然后我们讲因信称义，你一定要知道称义的真实在你身上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耶稣基督为你献上的挽回祭，他是替罪受罚，为我们的罪成了咒诅，那么也在当中上帝不再追讨我们的罪。这样还不够，往后我会继续跟弟兄姐妹讲一开头讲的问题，我们罪的本质怎么办。所以当你跟着读到第七章第八章，你就可以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也使我们在罪的本质上能够脱离。那么最后保罗这里讲的那律法呢，最后我再讲一个最后的观念，因信称义才是坚固律法。坚固律法就是把律法放在对的位置上，正确的位置上，叫坚固律法。因信称义没有废了律法，乃是把律法放在对的位置上。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非常要紧的，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一定要把律法放在对的位置上。什么叫做把律法放在对的位置上？律法是重点在让我们知道什么是 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上帝的要求。律法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耶稣，这就是把律法放在对的位置上。当上帝说你要爱人，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这一句话放在对的位置上？上帝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话放在对的位置上？如果你说好，上帝说要我爱你，好，我爱你，然后我今天爱你爱得很辛苦，明天看到你这个样子，上帝说你再爱他，你又去爱他，你爱得更辛苦，然后到第三天你就跟上帝说，上帝不行了，我没有办法了。本来就是没有办法，律法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嘛。所以律法本身就是要让我们把律法放在对的位置，就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律法是迅猛的师傅，领我们到基督跟前。所以律法什么叫放在对的位置上？当你看到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就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为耶稣为我们做的挽回祭。你跟主讲，主啊，我没有办法，所以你为我上十字架，这样我只有把我自己交给你，你叫我爱他，你来帮助，你来使我可以爱他，你叫我爱他，你来让我有本事可以爱他，我只能信靠你。我不是躺在那里，我再讲一次，我只能信靠你，我只能信靠你，我只能相信你，我只能跟随你，我只能让你的生命从我里面活出来。这样的人才是把律法放在正确的什么位置上。上帝给我们所说的话，耶稣给我们所说的话，如果我们放对位置，这就变成恩典，就变成恩典。如果不放对位置，我们仍然很辛苦。你们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先生挑了一担菜要到市场去卖，有个人开着小货车过来说，老先生啊，很辛苦，来上来吧，我载你一程。老先生就把那一担菜带上去了，担上去以后他就继续挑着，那个人开车开到一半回头看到了，他说老先生可以放下来。这老先生说，不好意思，已经坐你的车还要把担子放下来，多不好意思。我们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对不对？这就是没有把律法放在什么对的位置上，还是继续把律法担在我们的什么肩头上。把律法放在对的位置上，是把那个重担放下来，相信耶稣基督要来成全他，相信耶稣基督要来成全他。这是我们每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要记得的。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他的生命所展现出来的，要比先前还不是基督徒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更美好。不是因为他有本事去做到，而是他一直相信上帝的恩，让他能够积极努力勇敢地去跟随，然后在当中去经历上帝借着他显出那个荣耀来。所以如果你看保罗的生命，他信主之后的生命比他信主之前的生命他更积极。他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为至宝。他说我是望着标杆直跑。所以他没有说我因信称义了，我就是一个义人，我就回去过我的日子，没有。他更积极、更用心、更努力，不是因为辛苦，而是因为欢喜，因为喜乐。怎么样可以这样子？就是因为他把律法放对位置，把律法放对位置。今天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我讲因信称义的真理，也要讲我们要把律法放对位置。同样的，你最后你可以用来思考，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你管教你的孩子，教养他，爱重不重要？重要。给他管对的重不重要？重要。但是我们在这两样当中做得很辛苦，除非我们把他们带到那个对的位置，把律法放对位置，用因信称义的真理来帮助我们 知道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我们守住这样的关系，守住这样的信念，那么那福那恩典就会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所以我们一起借着基督的救恩，我们一定要相信基督来，他为我们成全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只要顺服他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积极的跟随他走，那么这一切都他都为我们成全。这叫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了2000年以上的时间，借着以色列的民族，让我们世人能够知道，在我们真实生命的境况，我们是一个罪人，也让我们能够知道，你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你自己来为我们预备救恩，也成全救恩。你也要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做成了救恩，要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你，要我们开我们自己的心门，好叫你所成就的恩能够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啊，我们的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愿意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借着你自己的血，也就是借着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替罪受罚，承受了咒诅，成为那一个被钉在上面，你的死使我们可以从罪的当中被释放出来，你能够使我们脱去上帝的愤怒，你使我们回到那一个恩典当中。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继续的能够本着你所成全的恩，把那个话立法的话放在那一个对的位置上，实实在在的跟随你，在你的引导当中活出那属灵生命的实际来。求你来保守祝福，使你所带来的救赎真的是使我们在当中欢喜的跟随，因为你的爱正在这救赎当中向我们显明，让我们都成为一群欢欢喜喜跟随你的人。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